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天青的文章，多学法从理性上真正理解大法。我开始学法轮大法时还是个学生，很年轻，天性纯真，师尊讲的法一下子就听进去了，听明白的部分就依照法理的要求照着做。每当新进门来时，练功点的20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每个人读一遍，最后大家都能够背下来，这给我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以后新的经文发表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背下来，因为年纪小记忆力好，转法轮的很多章节都能记住，现在回头看是因为那时思想纯净，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观念，装进什么就是什么。明法理可破迷，背记1999年720前后师父发表的经文，给那个时期的我以很大的鼓励，那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原来每天都和同修在一起练功学法，迫害发生后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因为年纪轻不明白这场迫害是怎么回事，人很是上火，整天闷闷不乐，每天都在期待迫害哪一天能够结束。1999年720前的经文，见真性和位置，挖根、大曝光、红银，是那时天天甚至是时时刻刻要背的法，没有师父的任何消息，失去了和同修联系的环境，很苦，不断的背法，师尊不断的起悟我的正念，才能在那样一个邪恶的时期从人中走出来，走出人来，很理智的、很清醒、很明白的到北京去正式法。记得决定去北京前，我整整学了1个星期的法，每晚都一边学法一边流泪，流泪是因为难以割舍人的一切，却又知道法中要求的是对的，不断的学瑞士法会讲法，正念不断加强，眼泪整整流了1个星期。后来师父把道法中讲的法理一个层面整个给我展现，人世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而来，警察及一切阻碍大法弟子的在法中的位置和作用都真实的显现出来了，比现实中的还要更真实，所以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亲情可以割舍，大法不能舍弃，人中的一切都可以不要，大法不可以不要，因为那是我来世的宏愿。因为去北京正式法轮大法好是理性的，从法理上悟到的，所以到北京以后的一系列过程中，一关一关的法理越来越清晰，为什么要绝食反迫害，在被提审时为什么不报姓名住址，旧势力设的圈套都能一一识破， 也因为个人修炼时期的基础打得很扎实，那是每天都和同修在一起，师父有序的安排，一个一个执着都和大家一起修掉了，所以关键时就不迷。我现在仍然很怀念个人修炼时期，与同修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有个比学比修的环境。每当要过什么关时，自己心里都事先知道，因为学法时已经早早的就看到自己目前的执着是什么了。比如有妒忌心，就会出现要去妒忌心的事件。但是如果在过关前就把师父关于妒忌心的法理理解好背下来，妒忌心只要有一念出来，就能把它抓住看清楚去掉。后来还学会了抓住这一念，找寻发出这一念的根源是什么，当然找到之后不会放过它。当我把这一执着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时，师尊已经把它彻底清除了，是自己明明白白地看着执着心来和去的。法理清，破情魔。一次我到外地念函授课程，大学时的大姐和我在一个班级，还有一个大学时总和我们一起玩的男生也来了。好朋友毕业多年后相见，大家都很高兴。情魔在这时给我出了一道谜题。那个男生约我俩去对面的假山放风筝，当时我正在寝室里坐着，心里忽然感觉不对劲儿了，有一种力量推我去找那个男同学，同时有两个思想，一个是我，一个不是我。我很清楚我自己应该是冷静的，心里很稳，那个想让我发狂的甚至要失控的不是我自己。这时我就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于是我就坐着不动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心里好像要发疯了一样，想与那个男生出去。那个比较冷静理智的我，还有已经修好的部分稳稳的，就这样看着那个发狂的东西在身体里面折腾。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那个发狂的东西就逐渐减弱没了。他是要逼我做一件错事。在一起上学时，那个男生对我很好，现在已经结婚了。理性上我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的想法，看他表演完了很感慨，就是力很愚蠢和很邪恶。以前我也经常明明白白地看着情从我的身体里面被拿掉，往下拿的时候心很痛，像有人用刀一片一片地在心上割肉，痛过之后没有了情的束缚，身体很轻很舒服。当时自己很清楚，那是在去情，是情让人迷在人中，没有了情才会有慈悲。还有一个阶段修情，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那几年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同修关于情的文章，我在其中真的是受益匪浅，每一篇文章对我都宝贝似的，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停下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跟作者有同样的思维存在，有时也会很仔细地向内找。当我读懂同修的文章，感同身受时，我被同修悟道的法理带到了他的境界。特别要感谢一同修在文章中讲，情是能感受到的粉红色的水。当我明白了作者眼前的情是什么时，一下子从法理上明白了情是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束缚你使你迷在三界中的一种密度很大的水。一瞬间我一下子从这种粉红色的水中跳了出来，怎么也不想回到原来的那种对情的感受中了。归正状态识自我。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是2007年10月初以录像形式发表的，就觉得这次讲法与以往不同，看了几遍，但觉得并没有明白师尊讲的法理。之后的两个假期，差不多八九十天吧，为看对澳洲学员讲法专门买了 DVD 影碟机，讲法的光盘就一直放在影碟机里面，每天早上不看完一遍法，就不干别的活，下午有时间就再看一遍，晚上有时间就接着看，差不多在短时间内连续看了上百遍，之后发现自己同以前不一样了，在看的过程就已经知道了。开始看时，理智上很清楚师父讲的法，就是宇宙的理，对，但心里不断的质疑，还很不服气呢，好像心里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在与师尊讲的法理较量。 还经常看着看着就坐那儿睡着了。影碟机停了法，讲完了，醒了。同修在一起学转法轮时，哪一句没听着，肯定是自己这块法理不清，有问题才困或听不见的。学对澳洲学员讲法出现同样状态，说明自己法已经跟不上了，修炼状态上已经存在很大问题了。于是就坚持着睡着了，醒了，接着看，一遍接一遍的看，也没有什么计划要看多少遍，只是觉着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劲，必须学法。而对澳洲学员讲法是师父在海外多年来唯一以录像形式发表的讲法，应该多学。十几二十遍之后，也就是十几天下来，不再动不动就看着法睡着了，学法时不困了，师尊讲的法理一点点的明白一些，明白一点，身体上不好的东西就被师尊拿掉一点，因为身体一直很敏感，就是看不见，拿掉多少，从哪里拿掉的都知道。心里跟法理较劲的那个势力也在不断的在减弱，最后心服口服，师尊讲的法理就是对，是自己不对，彻底心服口服，身体里不再有什么生命跟法理较劲了。现在我知道那个跟师父讲的法理较劲的势力是旧宇宙生命的本质，思自我，强大的自我。最好状态的时候，师尊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告诉什么法理，都能心领神会。两个假期结束时，足足学了超百遍对澳洲学员讲法，师尊为我清理了很多很多我看不见的不好的东西，为后来几年的修炼解决了很多问题，那种能够融于法中的状态非常好。法理悟到的另外空间要比人世间的事更真实，所以法理清晰才能不被红尘所迷，才能真正的注视正法。之后在跟同修交流时，我就很小心了，因为自我常常会不自觉地出来表现一下，他一出来我就必须要抑制他，他要表现自我时是不能给他表现的机会的。同时别的同修强调自我表现自我时，我也能看清楚。连续学那么多遍对澳洲学员讲法，在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纠正自己的修炼状态。后来几年与同修的配合中，知道了大法弟子必须要好好学法的重要，做事的想法基点不在法上时，不是为了正视大法，渐渐地演变成要去正视自己表现自己时，就跟旧势力一样了。对于法、师尊、修炼者的关系上弄错位置了，作为一个修炼中的人已经很危险了。政务九评共产党倾斜灵。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后就一直关注着，同时发现师尊近期讲的法有点不理解了。等转过年手里有了九评的书籍，身边的同修就在一起读九评，像学转法轮那样学。朗读的同时，我们发现身体里凉飕飕的东西在往出跑，就知道九评也要好好学。有了九评的光盘，就很认真地看，一点点地去理解。开始时很别劲的，知道九评讲的对，就是不能够认同。等到身体里邪灵的因素清理得差不多时，可以比较好一点地理解九评了。在学师尊近期经文时，能够看明白了，理解了，原来是正法进程推到这儿，触及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修炼的弟子要面对所触及的不属于大法的旧的因素，需要清理。每个人都必须要清理自身的不属于大法的因素，才能跟上师尊正法的脚步。一个旧宇宙的生命要过渡到新宇宙里面去，属于旧宇宙的东西是不能带到新宇宙里去的，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严肃地对待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邪党文化因素及思维方式了。后来九评学很多了，才发现邪灵是被一层层地压进不同层次的身体里边的，清理了一层，微观的身体里边还有，清理了还有，清理了还有，我就经常学九评，持续不断地清理邪党文化因素。共产邪灵因素被清理了，神韵里蕴含的法理就能看懂了，自身修炼的很多问题也得以找到答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十辅经文穿肠的理解。几天前的一个早晨，当我再次拜读师尊的穿肠这篇诗词时，突然又有新的领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意在抛砖引玉，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以前每次拜读这篇诗词时，我都以为是形容常人对酒执着的结果，今天我豁然悟道，师尊的诗词更是写给我们大法弟子看的。我悟道，师尊借酒来比喻人世间一切让人迷魂的执着，都是穿肠毒药，是修炼人应该放弃的。开始我们往往是为了解决一时的心忧而放纵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执着，也就是说，使我们上瘾的那些执着的起源，往往是我们为了寻找来解决一时心忧的一些手段。但是往往我们迷失其中就成了执着，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这种执着已经变得十分巨大，我们却不能自知。我悟道，师尊让我们时时向内找，就算是在最心忧的时候也要无条件向内找，这样才能不让旧势力有机可乘，才能做得更好一些。我悟道，修炼中我们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修炼中的人出错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能明知故犯，任何常人的事情我们都不要执着。想想自己平时喜欢玩一些电脑系统里的纸牌游戏，还有其他一些游戏，尤其最近一些日子更执着，特意把这些游戏下载到 5.3 寸屏的大手机上，方便在睡觉前、蹲厕所、坐车时玩，瘾大的时候一有时间就往沙发上一躺就玩，为此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以前自己也觉得不对，应该戒掉，可是总是拖泥带水，时好时坏，时间长了就又想玩玩，就给自己找个借口，时间长了调节调节，放松放松嘛，结果是越玩越上瘾，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又荒废了，而且天天都要调节几回。今天我被师尊点醒了，我突然感到我在打开游戏的那一瞬间，那些个鬼在笑啊。悟到这些，我浑身一震，当时就感到师父为我拿掉了这些爱玩游戏的物质，顿时我的身心非常的轻松，这下我彻底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了，立刻删除了手机中的这些游戏。这几天我再也没有要玩它的欲望了，甚至看到他人玩时也没有一点想玩的念头。从不玩游戏的女儿故意打开电脑系统里的纸牌，还请教我怎么打，我都发自内心的觉得无聊好笑，现在看到这些游戏竟然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在其他方面也有很执着的地方，有待在今后勇猛精进的实修中实修下去。现在我悟道，作为一名修炼人，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被常人中的东西，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七情六欲等等干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从黑窝里出来又陷在磨难中的同修交流。近一两年来，本地很多被非法关押在各地黑窝的同修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不少堂堂正正坚定的从黑窝里走过来的同修出来后状态却很不好，表现出的就是巨大的家庭磨难或者是病业状态。有的同修在黑窝里没有被迫害死，出来后却被旧势力用病业的形式拖走了。因为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同修，理解同修身处磨难中的痛苦，为帮助同修尽快走出磨难，我把我看到的、认识到的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能给同修一些有益的参考，不足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曾被邪恶迫害，在黑窝里被非法关押了几年，回来不久后我问起本地原来从黑窝里闯出来的同修某某时，家人同修告诉我他已经走了，是过不了毕业关走的。当同修要下葬时，家人同修去看他最后一眼，震惊地发现棺材里的同修流泪了，
而且是血泪。还有一位老年同修，情况相同，也是被旧势力用病业形式拖走的。而这位老年同修实在受不了病痛时，让儿子送他去了医院。儿子在帮他脱衣服拔火罐时，赫然的在他背上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黑手印。有的同修从黑窝里出来，马上又进了家庭监狱，被家人严密的监视，不许练功，不许和同修交谈，不许学法，不许看大法经文和资料，一旦发现即被撕毁，被家人迫害的比恶警还厉害。对这种情况我甚是不解，怎么会这样呢？能从邪恶的黑窝里坚定地走出来，几年十几年都能走过来，怎么会回到社会上来？虽然是邪党社会，但在毕竟要比黑窝里自由宽松的多的环境里却走不过来呢？前几天有一位从黑窝里出来一年多的同修，表现出严重的病业假象，知道他的情况的同修都去帮他发正念，我也去了。我没有和他学法，想和他好好交流一下，想知道他的心结在哪，想让他赶快从磨难中走过来。我和他交流，知道他半年来的状态都不好，刚从黑窝出来时整个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形象，可现在看到的却是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而且腰腿都痛，没法长时间站立。到整点时发正念，就看他立掌的手不断的抖，满脸满头的虚汗，状态很差。同修都告诉他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他也照做，可情况没有好转。要他向内找，他又检讨自己没做好三件事，没出去多讲真相救人。同修帮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可越发正念他表现得越难受，让很多同修都感到很挫败。因为找不到同修的症结在哪里，我就试着谈谈我的认识，不要在磨难中去执着突破磨难本身，放下一切人心执着，在痛苦中真正向内找，得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放下名利情的执着，特别是对情的执着。我跟他交流一会儿，当我从切身体会谈到不要执着亲情，不要因为修炼中的磨难而对家庭有负罪感时，同修的妻子一下就跳了出来，对着同修大吼大叫，就知道说说，你坐牢光荣得很，你要看书就看书，又讲你的破事。当时对于他妻子的态度我并不太吃惊，因为早有耳闻，同修回来就被约法十几章，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否则就带着老母亲滚出家门。当时听着觉得很荒唐，哪里像一家人，更不像修炼人。但真正让我震惊的却是男同修的眼神，那满眼的惊恐和无奈让我不可思议。常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同修流露出恐慌的眼光，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知道同修在黑窝里面对邪恶的时候，眼睛里绝对不会流露出这种惧怕的眼神，不然是走不过那十年的牢狱磨难的。可面对亲人却是这样，难道亲人比邪恶还可怕？那次我们就在他妻子的斥责声中被扫地出了门。另一同修走时告诉磨难中的同修要做堂堂的大丈夫，不要做这种小丈夫。我补了一句，要用慈悲和宽容来做，同修不甚明白。在回家的路上我明白了同修遭受磨难的原因了，我明白为什么他妻子会这样表现了。我知道是师父以这种形式点给了我同修的执着，那就是放不下亲情。被邪党非法迫害十年，家人跟着受苦了十年，同修面对邪恶知道自己没犯罪，可以正念十足的面对邪恶，可是面对家人，他觉着他是罪人，他亏欠了妻儿，所以任由妻子摆布。哪怕他清楚的知道妻子的做法是错的，他也只是陷在情中不能自拔。 同时再看其他遭受家庭磨难的同修，都是这种亏欠、愧疚的心态，这种有口难辩、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在亲情的桎梏中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家人被魔操控着干坏事，辱骂大法弟子，骂师父，骂大法，撕毁大法书籍资料，任由家人干着邪恶干不了的事。同修被情牵制着，看不透磨难背后实质的原因，想不起对家人发正念，清除干扰，帮助亲人在去掉干扰后用理智和正念看问题，因为同修被人眼迷住了。从表面上看，那是亲人而不是邪恶，不敢对家人讲真相，怕他们反感。总之，在家庭中他们就只是丈夫和妻子了，他们不是大法弟子，不是修炼人了，所以旧势力可以干得了他们要干的坏事。那个流着血泪走的同修，就是放不下亲情，从黑窝里回来后全身心投入到对家庭的弥补当中。虽然妻子也是同修，可他自己放不下亲情，不能在修炼上精进，在比黑窝宽松的环境下渐渐懈怠，最后旧势力黑手在他放不下的执着中下死手拖走了他。他心里放不下的妻子在他离世后面对生活的困境无奈改了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处于家庭磨难或其他磨难当中的同修，在磨难中我们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还是常人呢？师父在红银圆满功程中写道，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从法中我悟道。圆满的时候名利情都是要去掉的，修炼就是要从情中超脱出来，用大法的法理来认识看待问题。三界就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众生来此生生世世的轮回就是演一场大戏，等着最后时刻的到来。生生世世只不过是为了能在最后得法修炼，返本归真，同时救度自己为之而来的众生。这是能和大法弟子成为家人的，应该说和大法弟子都是有着很大缘分的。这缘分是有机缘得法修炼，或者明真相得救度。这巨大的缘分并不是来表现情深意重让你沉迷不醒的。今生是你的妻子或丈夫，只能是他们得救的机会更大，但能不能得救还是他们自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所决定的。善待对方及大法弟子就会得救获得福报，相反参与迫害修炼的家人遭恶报的也比比皆是啊。远的不说，就是我们当地不就有打骂自己练法轮功的妻子，恶毒的要求来非法抄家的警察，把自己善良的妻子关死在监狱里的丈夫暴死的例子。神佛是慈悲的，但神佛是按天理行事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在真相大显的时候，老天不会因为某某是大法弟子的亲人而对他们的恶行不报应啊。用大法弟子在法中悟到的正法理来要求自己，用理智和智慧来对待家人。当我们真正在法理上升华上来之后，当你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正对家人好，师父就会帮你去掉这磨难。修炼之初，师父就告诫弟子，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也晚也，兢兢要止，修者忌。我在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几年中，每天都背论语，反反复复的背，因为我背过的法大多数都忘了。论语背得最熟，几乎一静下来，论 论语就会自动的在大脑中反应，有一段时间脑子里总是在念，改变观念呀，改变观念，我认认真真的找什么是观念，找到后去掉，就是按越最后越精进来找到什么是观念。观念是怎么形成的？真正的学会了在法上认识法，向内能找到执着人心，那以后很多观难都能很快过去，很少长期处于磨难中的情况。所以我希望磨难中的同修都要学会真正的依照法理向内找，找到执着人心，去掉它。师父讲，逃去名情利，何难能阻胜，红银二道中行。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我们真得转变观念，从法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为家人好，不要让亲情的牢笼限制住我们，放下对情的执着。且不说修大法是最正的，即使因为过去没修好而受了邪恶的迫害，牵连了家人受苦，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正确面对现在和将来。所以现在一定要在法中修，一定要放下亏欠家人的愧疚心态，一定要清醒，那种心态是旧势力为打垮我们的意志而强加的，我们一定要用正念否定这种心态及其相关的困惑和无奈，理智的用正念清除操控家人来迫害我们，阻挠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还有，我们要相信自己正念的作用。师父在20年讲法中对我们讲，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父还对我们说，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同修，让我们都试一试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先向内找自己，修去斗争心、怨恨心。当我们真正慈悲家人，把家人看着是我要救的无数众生中的普通一个时，我们的正念真的就会有威力。我们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正念，一定能彻底解体邪恶给我们设下的不同形式的牢笼，走出磨难，跟上正法进程，融进同修的整体之中，给自己开辟一个堂堂正正正实法救众生的环境吧。我自己的一点认识，言语上若有偏颇之处，请同修原谅，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连大法弟子小梅的文章。用手机广传真相，修好自己。我在1996年得法，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师尊慈悲呵护下，伴随着大法无边法理的指导和展现，一步步走过来，无比快乐。这里交流一下自己在这一年多用手机讲真相和修去各种执着心的一点体会。一，在观难中坚定，从无妄中走过来。2009年，我看到明慧网刊登许多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我也想参与用手机传递真相资料，让有手机的人明白真相，生命得救。于是我找同修帮助，很快买回来一部明慧网同修推荐的手机，但不知怎么用，也没有人教。我平时用的手机只会拨打电话和接听，其他功能都不会用，随手机带回三份小册子，一份是教程，一份是安全，一份是短信内容。看短信内容，觉得同修编得太好了，怎么发呢？不知道，教程也看不懂，身边的同修也没有人用，心里很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看了安全的小册子，心里更为难了，好像带手机走哪儿都不安全，都能定位， 人多的地方不行，如商场、地下超市等，人少的地方也不行，空旷的地方更容易定位。在我不知道怎么做和怎样突破时，身边的同修又特别关心我，给我送来一本厚厚的注意安全的书。这本书我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怕信出来了，就开始埋怨同修，指责同修，说他还让不让我做事了，你们不教我怎么操作，却让我看这些安全，我叫你们吓住了，我的怕心全带出来了，我怎么做？同修看我发火了，再也不问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觉得同修在帮倒忙，没有给我带来一点正的因素。那时我还可以发资料，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可是手机不会用，心里很着急。讲到这儿，同修都知道我没有向内找修自己，却向外看，很惭愧。那时忘了遇到矛盾找自己修自己。七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看着手机在那里睡觉，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不管怎样，心里还有一念，我要用它讲真相。可是就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2010年元旦，我想利用过年到同修家去，不能再封闭自己。我想起一个同修，我们一年多没见面，没想到他会手机操作，而且是在做这个项目，我太高兴了，心里默默地想，是师父安排的，谢谢师父。当他看了我的手机，说了一句，你的手机淘汰了，只能发短信，不能打语音和发彩信，里面的设置没做，得拿回去重做，这么长时间你的卡也没钱了。听了同修的话，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了，心态很平和，因为我太渴望用手机讲真相了，只要能教会我，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这么长时间的等待，把我的心磨去了很多。在交流中，我认识到，用手机讲真相是大法弟子在救人，与修炼有关系，这不是常人的手机，也不是常人在做，要多发正念，以法为师。我问，小册子上讲的安全是怎么回事，要不要照着做？他说，小册子上讲的安全要知道，就像面对面讲真相一样，怎样注意安全你知道，要智慧地做，多发正念。二，去掉怕心，广传真相。同修带我出去发短信，告诉我怎样注意安全。我第一次一个人在白天发短信，我感到到处都是眼睛在盯着我，手机怎么也不敢拿出来，走了几条街也没敢拿出来，我才意识到我的怕心太重了，就是这个怕心在起作用。我问自己，你是不是有怕心？没有怕心，为什么手机不敢拿出来？就是有怕心，就针对这个怕心，我要解体你，就解体你这个怕心。我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命令自己把手机拿出来，这时我也不怕了，用心的一步步操作，发短信，打自测，一会儿手机来信息了，我打开一看是竖版的，当时由于紧张，只看到法轮大法这四个字。当我念出这四个字时，觉得在头上方很大的一块空间哗一下亮了，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无法想象。在二月份的中午，阳光直射在街上，特别亮，看屏幕都晃眼，而这种亮光比太阳光还要亮许多倍。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手机发真相的重要，以及世人看到后会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的生命会得救，同时也给我的怕心去掉了。我在心里谢谢师父，同时想让法轮大法这么好的救命信息让世人都看到。紧接着按这一条发送成功。发短信还有一个好处，每个有效手机号不论开机关机，当他打开手机都会提醒有一条短信，他们都会看到你发送成功的真相。随着学法修心发正念，怕心越来越少，后来可以带两部手机出去发了。三，用手机发真相短信的神奇。我主要是发短信，在还没有发短信之前开始发正念，一直到发送完毕，听同修说每隔一小时发100条以内连通卡，我每次发97条或98条，达不到这个数字不关机，看见同修就告诉他们快用手机做，并交流我用手机的感受，给他们看手机里的内容，给同修买手机，教手机操作，有的需要带他们出去一起发。有一天打开手机看到一条短信， 奖励9.9元。当时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做得更好。教我的那个同修，他发彩信，发得好也有奖励。救人的事是神圣的，会有神迹展现。有时经常收到回短信是骂人的，骂得很难听，心也被他带动了，甚至不敢看收到的短信。有一天正在发短信，有回信，我的心跳得不行，心想又是骂人的，发完短信就关机，可心里很复杂，很矛盾，又想看，于是打开看到这样的内容：我好久没看到你的消息了，看到你很高兴。我知道他一定是同修，我们可能不认识，但是这条回信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因为在接收到骂人的短信后心情特别差，在看到这条短信后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当时我觉得用手机讲真相很辛苦时，同修的一个回信，这些辛苦荡然无存。现在我身边的同修都有感受，手机很有灵性，同时也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保护着大法弟子。有一个同修，他去商场或银行办事，他觉得没有关系，把手机拿出来操作，可是怎么也按不开机。他知道机器是好的，但就是不开机。他想到是师父在保护他，这里不安全。当他到另一个地方，一按就开机，发得很顺利。四，转变观念，扎扎实实的修炼。刚开始发短信要求打自测，过一段时间我就不打自测了。因为我悟到一个法理，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悟到发真相短信救人，还要谁通过呢？要谁来批准呢？移动公司设备还是操作机器的人，他们都不配，谁都不许阻挡，我是在救人，谁拦截谁有罪。如果我们法学得好，法理明白，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一切都围着救人这件事在做，还用打自测吗？为什么对自己要做的事没有信心呢？所以我就不用打自测。同修听了告诉我说，这样不行，必须打自测。我说我发正念不许拦截，谁阻挡就解体谁，能发出去。同修听了也无话可说。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悟到不要给自己下框框，框住自己，要转变观念，不是说必须打自测。打自测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机器能够识别固定词，能过滤等等，这不是在承认它的存在吗？我不承认它，发正念解体它，它就没了，就不用打自测。一段时间很多同修都没有信心，短信彩信发不出去，打语音不接听。当短信发不出去时，我们想什么？是否想到发正念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在做手机讲真相中，我不承认风卡，不承认发不出去，不承认他把手机动了。我发短信发不出去时，向内找，我有什么人心，找出后去掉它，再发正念，告诉参与阻挡的因素，不管你是谁，凡是阻挡我用手机发短信救人的都解体，我在救人，谁都不许阻挡。心态纯正，很顺利。有时在出门前，我先编两条短信放手机里再出去发，一般不封。我接触另一片的同修，我发现他们没有封短信、封彩信的说法，所以他们做得很好，发挥的作用很大。我们这片接触的同修，不是说封得厉害，就是说没信心。经过与同修交流，转变观念，越做越好，越纯净。有个同修说，用手机讲真相，一路发正念，你的脑子里没有杂念，如果不做，你可能看见买菜的，你会想今天吃什么等等，人心多，确实是这样的。我发现正念越来越强，我经常给移动、联通公司、基站、设备和有关的人发正念，要协助大法弟子，让真相畅通无阻的发送。师父说，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 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人类这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了，都不是一般的生命了。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可能有高层生命转生成手机、电话卡、电话设备等，也许他们和操作机器的人也是来助师正法的。我们要清除他们背后不好的因素，使他们成为助师正法的例子。在此，我很感谢做手机技术的同修，他们默默地在技术上为我们提供了用手机讲真相这样的法器，并且教会怎样使用。他们的付出和艰辛，我现在才感受到。在写稿到这时，才感受到他们做的这件事的艰辛和伟大。请搞技术的同修能够谅解，在此谢谢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我们有很多同修都知道，用手机讲真相，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就等我们突破观念去做了。让我们正用手中的法器，广传真相，让它发挥神圣的、更大的救度众生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恒月的文章《实修自己，兑现誓约》。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从1997年得法到现在，一直沐浴在师尊的呵护下。虽然历经坎坷，修炼中时有沉浮，走过一段弯路，但慈悲的师尊给我第二次机会实修自己。我不想辜负师尊与众生对我的期盼，奋起直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下面谈一谈在实修自己与救度众生中的点滴体会。在名利情的摔摔打打中实修自己，在救度众生中升华自己，写出来与年轻同修共勉，同时证实大法的宏大威德。师尊给我地狱除名。记得没修炼之前，有一天晚上梦中来了一个年轻男子，身着西装，对我说领你到一个地方去，拽我的手就到了阴间，在大殿让我等一下，不一会他就出来了。等我回来后，躺在床上看见一个大火轮高速旋转，从天而降，一下就进了我的肚子里，后来又在半空中飘了几圈，我就醒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几年后看到转法轮才知道师尊给我地狱除名，泪如雨下。沦落红尘，重返回归路。我20几岁得法，由于常人的名利情太重，不重视学法，不会向内找，名利心、亲情心、钱财心、争斗心、事业心重，色欲情随波逐流，个人修炼阶段摔了很多大跟斗，妻离子散，名利事业失败，一时间有如晴天霹雳，前途无望。一年内待修不修，坠入常人，酒色财气重新复燃，消极不能自拔，有时内心充满惆怅，自己不争气，给大法抹黑，给师尊丢脸，师尊还能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了吗？可是千万年等待就将毁于一旦，肝肠欲断，真是不甘心呐。境由心转，师尊看到我还有这颗向上的心。第二年我又开始走回修炼的路，修炼不长时间，师尊为鼓励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把我的天目打开，让我看到了师尊把我螺旋的弓柱接上，在一次与同修发正念中看到自己的原因与玄关，让我重新实修自己，增强了信心，勇猛精进，去怕心，走出来讲真相。由于刚走出来不长时间，学法不深，怕心特重，没有不怕的，但知道自己身负重要使命，不能再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硬挺着走出来发真相资料，跟熟人讲真相，师父一次次帮我去怕心，怕心越来越小。有时做好一点发正念时，会送我一束梅花或莲花，有时把我前世当王时的威武勇敢给我展现，让我增强正念。师尊就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手把手教我，我就多学法向内找，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的佛恩浩荡下再做不好，真是无颜面对师尊了，泪如泉涌。实修自己，既能证实法。中学毕业之后，我便投师学中医。那时师父已经管我，由于大法开智和先天带来的医学智慧，别人几年才会的脉学，我几个月就会了。我学一两年便可以给人家看病了。虽然年轻，自己开了个小诊所，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九平共产党出来后，我给当地几百人做了三退，他们认可大法，知道医生也学大法，
再后来我到医院上班，在单位公开讲真相，结缘的医生与患者来听真相，基本都能得救，技能也在不断的升华。就像师父说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是不是都能够这样，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时你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工作上尽量符合现在常人社会的方式，但心性与道德方面却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诊疗方面，大法给了我超常的能力，有的时候看看患者就知道什么病了，有的搭搭脉就知道了，有很多病我都没见过，但我会从患者言行中查到，令病人佩服。各种疑难杂症我都有独特治疗方法，用药方面尽量做到真，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精心配置，不偷工减料。在利益和钱财方面是需要把握的，收费尽量符合常人社会做法，否则常人不理解，一动钱财心、利益心，心不正，患者疗效就差，麻烦事就多，困难患者就少收点药费，减少患者压力。师父教我们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所以在工作中尽量求真。现在的人道德底线很低了，病也多样化，尽量跟患者交代清楚先治哪种病，让病人感受到病情的好转。另外我发现是来看病的人都是师父安排来找我救度的众生，我知道前世曾经做过医生，历史上多次当过王，与我结缘的世人很多，我认识到世人找我看病不是目的，接上缘得救才是目的。有的患者知道我修大法非常敬重，来看病可以直接讲真相，因为有的患者就来一次，不能让众生错过机缘，再见面太难了。有的重患可以缓一缓，先用药，有疗效再讲真相，效果比较好。其实我所拥有的都是师父给开启的智慧，我只是有救人的愿望。大道无形，工作中各种麻烦也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有的患者事很多，总问这问那，有的盛气凌人，有的在钱财上与你勾心斗角，什么人都能碰到。正像师父讲的，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转法轮。善缘恶缘都是缘吗？来了就是缘，人都有善恶两性，我只看他们的佛性，尽量救了他们。向内找，发现了后天形成很多执着心，名利心、争斗心、色欲心、妒忌心、怨恨心、钱财心、显示心、正视自我心、傲慢心、善心与忍耐力都不够等等，容量不断在增大。修心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标准，技能也在不断的升华。正如师父讲的，你能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了，你就是在正视法、正视神与救度众生，是不是这个样？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修炼，就是承认那些体系的生命，也是在救度着一切众生。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冷静处理特殊情况的经历。我刚学法，在十字路口曾遭遇车祸，我们的面包车飞起跨打沟，平稳地落在玉米地里，车及车里人安然无恙，看热闹的人都在说，这车咋飞起来了，真是神了。没有修炼的丈夫受益，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碰到事儿都是有惊无险。孩子修大法，开智开慧，轻松考入一流大学，各科成绩全 A 毕业，成为优秀毕业生，正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无穷。师父给予我和我的家人很多很多， 作为弟子，我所能做的就是走好走正修炼路，正念救度众生。面对要救度的众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修炼人的正念应该起主导作用，明确一切事儿都因为大法让路，一切干扰都不配起作用，都不应存在。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用正念破除干扰人得度的壳。仅举几例，在车站，三个小伙子在等车，我上前对 A 说，送你一份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看了会有福分。 A 不假思索地说，不看，不要。我不为之所动，心里想着解体他背后的干扰他得度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让他明白的一面，选择美好未来。这样想着，我走向 B 和 C， 两个人都说，我看，我看。 A 看到同伴都想看，就说他也要看。他们得到资料马上就看了起来，在他们看的过程中，我趁机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自焚伟案是怎么回事，讲中共的腐败，他们都认同并正面回应我。明白真相的三个人都痛快地退出了所加入过的协党组织及附属组织。三个小伙子对我说，他们工地有五六十人，大法这么好，回去一定替我们宣传，告诉他们那儿的每一个人大法的真相。一次发神韵光盘发到一个人手里后，那个人表情很恶，他说，你给我这个，我马上把你带走。当时我没急也没慌，而是对他说，咱们遇到了就是缘分，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不能做那个事儿，我就是为你好，你也不知道是啥内容。说话间气氛缓了一下，我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坚信他明白的一面，也等着大法弟子救。大法弟子做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我继续给他讲，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兼听则明，这盘内容非常好，你不看太可惜了。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为他好，真诚的告诉他，看看吧，真的为你好。此时他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说，那我就看看，好好看看，谢谢，挺友好的告诉我要小心点。我和同修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中年买卖人，送他真相资料后，他却说，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逮进去。当时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是为了救你，为了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不能做坏事。嘴上也对他说，我就是为救你，为你好，相信你不会做不好的事。这人态度马上变了，说，好好，我装个护身符，表现得很高兴的样子。由于有学法的基础，救人中遇到特殊情况能冷静地处理，知道自己做的是正事，心中也就没有怕，在师尊的加持下都能走过来。在救人过程中，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自编自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还有的发自内心说，我今天是没挣到钱，否则的话，我把挣到的钱都送给你。我切身体会到，当众生得救后，明白的一面发自心底的高兴、幸福和感激。我更加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不过是听师父的话，动动腿，动动嘴，有想救人的正念而已。一切都是大法的无边法力的展现和师父的宏大慈悲。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